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同心祈祷。爱我的主耶稣，我们带着期待的心，渴慕你的说话，求圣灵指教我们进入真理，听从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遵行你的真理。我们为到 Amy，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都对他们说话，让他们的生命都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让我们一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教导、遵行。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如果你入来的时间有我们教会的会文，请打开在敬拜一栏，有我们今天讲道的大纲。敬拜一栏讲道的大纲。咁咧就開始嘅時候咧，同大家做個温故知新先嚇，或者考考大家嘅記性嚇。我哋2019年開始嘅時候嚇，我哋咧就開咗一個新嘅講道系列嚇，嗰個講道系列個名叫做主持聲聞嚇，記唔記得啊？哇，未飲咖啡係咪啊 ？OK。我哋再嚟过吓，2019年年头，我哋开始一个新嘅讲道系列，叫做主持圣文。咁我哋咧就从约翰福音，我哋揾咗九个耶稣问嘅问题啊，我哋一齐咧就帮自己，帮我哋嘅教会吓、啊、做属灵嘅把把脉吓，喺、啊、诶、啊、我哋嘅诶教会嘅生活，我哋个人嘅属灵嘅生命成长里边，我哋都把把脉。究竟我哋人生中耶稣问吓、啊、你要什么咧？你们要什么呢？在人生中我们追寻的、找着的是什么呢？我们明不明白属灵的事情呢？我们知不知道原来我们身心灵的状态有什么地方，有什么需要是病了？我们需要神的医治，需要耶稣的前果呢？又或者我们知不知道，其实原来我们人就坐在教堂，但是原来个心已经离开了主呢？会不会我们仍然活在一个被世人、被自己、被魔鬼去定罪的人生呢？还是我是活在一个是不被耶稣、不被神再定罪，因为人有耶稣拯救的人生呢？耶稣向我们所做的，究竟我们明不明白呢？这些耶稣问的问题，一路寻找的，究竟你在找哪个呢？你在找哪个呢？在你的人生里面，是不是讲明了你是真的爱耶稣呢？做门徒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活在不断的比较呢？其他人耶稣问话什么，记不记得？最记得这句了，与你何干嘛，是吧？与你何干呢？你是不是专一专心跟随耶稣呢？咁我哋就透过呢九个嘅问题，同自己、同我哋嘅教会、我哋嘅境况去做一个一个检讨啦，我哋去把把脉啦，我哋把把脉。我哋咧知道咧，系当我哋认识自己嘅实况、现况或者自己嘅本相嘅时候，我哋唔系即刻就话啊，咁我哋尝试做好啲啦。啊，原来咧我哋有问题啦，我哋要改变啦。你知道咁冇用噶，系咪啊？圣经的教导不是叫我们立刻就去找办法改变，或者立刻就是找自己的方法去尝试去改变自己，没用的。我们需要的首先是被耶稣吸引，我们需要的首先找回耶稣的爱，因为唯有耶稣的爱才可以融化我们刚硬的心，唯有耶稣的爱才可以医治我们，先可以前果我们，先可以叫我们受伤破碎的心再次得着医治，再次得着治愈。我们跌伤的脚，我们怎么说，我们跌倒了，我们需要首先被耶稣再次扶起。于是呢，我们再开始的时间去到三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有第二个教会讲道的主题。记不记得这个主题啊？他为我受伤，那当然解释啦，因为荧光幕有了嘛，是吧？那我跟 Pastor Jessica 呢，我们就带大家回去被耶稣的爱吸引。 我再讲，当你发觉自己生命的本相原来是这样的时候，你首先不是去做些什么去改变自己，你首先要回到耶稣的爱那里找医治，找帮助，被神吸引，再次吸引你，在耶稣那里才找到能力。那我们就走回到耶稣十字架底下，我们慢慢留心，我们观察他每一道为我们留的伤痕，是吧？我们讲过关于耶稣伤痕的身体，我们留心他背脊的伤痕，他手的伤痕，他脚的伤痕，他肋旁为我们的刺伤，他的头的伤痕，他伤的心，以及这个很特别的复活的耶稣仍然留下伤痕。每一样嘢都叫你睇翻，原来上帝对你同我，原来主耶稣对你同我有一个永不磨灭嘅爱。我哋想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未信主嘅朋友，首先俾耶稣嘅爱感动，唔系耶稣嘅教训去说服你，系首先俾耶稣嘅爱感动。唯有耶稣的爱，唯有我有了这种永远不会改变的爱之后，我们才会发觉原来我们人生里面有一个最深的体恤，有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爱，有一个最宽广的接纳，有一个最大的靠山，有一个最强的动力。没有耶稣这个的爱在背后，我们没得改变。可不可以将我的麦克再开大高一点？于是我们就在庆祝耶稣从死复活之后，现在我们真的开始回应了。我们差不多来到五月的时间，我们才开始回应。这个崇拜都算长了。当我们听了五个月上帝在我们身上问的问题，在我们身上 所表达的爱的时候，来到这一刻，我们开始讲怎么回应。怎样回应？我们从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我们现在开始讲回应耶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作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我们到底跟随什么呢？接下来在之后十多个星期，我们会认真看待耶稣所颁布天国的一个大宪章。上个礼拜胡老师在我们当中很详细，我觉得即只有一个是长期浸淫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里面的人，他才可以讲到上个礼拜那篇道。那篇道不是一个用头脑来讲的。上个礼拜胡老师和我们当中开始讲登山宝训这篇道，是因为他长期浸淫了在这个天国宪章的人生里面，如果不是讲不到出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怎样回应耶稣的这种的爱，耶稣的心意在我们信徒身上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走回去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很多基督徒就称之为登山宝训，是吧？我们在这个新的系列里面，我们都给了他一个总题，个总题叫做非凡的人生。非凡的人生，不知道你想起谁了，可能想起一个电影明星，可能一方面这个是耶稣对你对我作为跟随他的门徒在世做人的标准和命令。你不知道我讲什么，刚才哪个明星不要紧的，你不是那个时代的，我不怪你，是 OK 的，你不是那个时代。这个非凡人生，耶稣透过登山宝训是告诉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作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人生应该怎样行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怎样？但另一方面，耶稣清楚在登山宝训讲明这个是一个非凡的人生。什么意思啊？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个当然好像胡老师上个礼拜跟我们所讲的，这个是一个超过这个世界的人生，是超越的一个人生，是超凡的人生，没错。但是我在这里也都想提你，这里所讲非凡不单止是超越， 非凡是讲紧本质上是截然不同。耶稣的登山宝训不是教你在这个尘世里面怎么打滚，耶稣的登山宝训是教你怎么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一个截然不同，是非凡，不是凡间，不是世俗，不是这个世界讲紧的那种人生。所以我们给他一个总题叫做非凡的人生，这个截然不同的人生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人生，是一个上帝喜悦的人生，这个是一个 radically countercultural 的人生，这个叫做非凡的人生。一方面是讲的超越，但是另一方面也是讲的那个本质上是跟这个世界所讲的人生截然不同，非凡。如果我问你，弟兄姊妹，耶稣在世的使命和工作是什么呢？不知道你会怎么答。耶稣在世的使命工作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祖哥可能举手了，他望着我钉十字架咯，咁系咪啊？耶稣嘅使命嚟到呢个世界，咪钉十字架咯。系呢、这个当然系耶稣在世工作使命最明显嘅一部分。不过值得你留意嘅就系走翻去登山宝训嘅前后，圣经点讲咧？圣经点讲咧？我哋就遇到四章二十三节啦。荧光幕上面经文咁话，我哋一齐读：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从天国嘅福音医治百姓各样嘅病症。喺呢度，耶稣点样形容，或者圣经点样形容耶稣嘅使命同埋佢嘅工作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他教导的工作，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宣讲的工作，他传扬天国的福音。第二方面是什么？你看到了，是医治，是他治病的工作，医治的工作是他显明他是有能力的那位的工作。但是特别的地方呢，就是马太福音不单止在第四章二十三节讲了一次关于耶稣的使命，来到第九章的三十五节，耶稣经文再讲关于耶稣的工作，差不多是搬字过纸的形容。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再一起读好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如果是学生交功课写 paper 呢，我们就会笑他了。耶稣是不是不够字啊你？记不记得啊？你读书的时间要交个 一千字的 paper， 写来写去都是得个五百零。咁点啊？一系就将嗰啲行距整疏啲啦，一系整啲方大啲啦。不过先生要求系咁，我冇得改噶咯。咁点啊？咁啊重复咯，讲多几次咯，讲多几句咯，系咪呢？系咪因为耶稣唔够字，咁所以要重复讲多几句关于佢嘅工作咧？当然唔系啊。圣经系上帝嘅话，唔需要呢啲小动作嗬。我哋要留心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四章二十三节。同埋九章三十五节睇上嚟系完全搬字过字一样去介绍耶稣嘅工作，包括佢教导宣讲嘅工作，包括佢医治嘅工作。呢两个嘅说话中间，正正就系形容耶稣呢啲工作嘅每一个部分。咩意思呢？荧光幕上边你睇到咁就明噶啦。四章二十三节讲到耶稣的工作包括教训、传道和医病。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重复耶稣的工作包括教训、传道和治病。跟着我们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所包含的正正就是这个工作的描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咪就系我哋称之为登山宝训咯。登山宝训系乜嘢？登山宝训就系耶稣教导同埋佢宣讲嘅浓缩同埋精华。耶稣讲咗乜嘢啊？耶稣教嘅系乜嘢嘢啊？哦，好容易啊！你打开马太福音，去到第五章，到第七章，呢一个就系耶稣教导人嘅，教导佢门徒嘅说话嘅浓缩。就是当中的精华。去到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你就会见到这个主题改了。不是只是讲他的教训和宣讲，是讲他十个耶稣医治的神迹故事。明白我意思啊？ 在两个的说话，两个的、你可以说撮要关于耶稣使命的第四章第九章那两句的当中，正正就是介绍耶稣在这个工作当中所做的是什么，他教的是什么，他做的是什么。但是不单止是这样，在这五章圣经清楚将耶稣的工作使命记录低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哇，这个才是气欲、哦、是什么、啊、我们再看回去到第九章三十五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吗？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跟着他看见什么、啊、我们一起读。他们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多基督教机构、啊、那些筹款晚会就会读这段圣经啦、啊、大家同心祈求啦、啊、上帝的教会呢有很多事工做不完的，求神呢差派更多的工人出去，跟着就收奉献，是吧？咁跟住呢就感恩祈祷，咁或者係呼吁啊，奉献一次唔够再嚟一次，咁係咪山门，咁啲讲笑啫。我哋就以为耶稣讲緊嘅嘢呢就係、是、我唔、哦、关我事，咁打发工人出去，係呀係唔够工人㗎啦，就多啲人读神学啦，多啲人做传道啦，多啲人去做牧师啦，多啲人去做宣教士啦。啊，谁不知个气欲就係呢度嘛。第十章第一节之后嗰节係乜嘢呀？我哋一起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弟兄姊妹，你看得见吗？耶稣在这里是将他的使命交了给他的门徒。耶稣是将他的使命交了给他的门徒。或者调转讲，门徒的使命其实是承接了耶稣的使命。耶稣教导的使命、宣讲的使命、耶稣医治的使命交低给他的跟随者。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原来耶稣差派门徒之前他做些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去到第十章第一节之前他做了些什么？他就是亲身示范告诉你，他教的是教什么，他做的是做什么，先做跟着你学做。耶稣先讲跟着你去宣讲，耶稣先医治跟着你奉他的名去做这个医治的工作。耶稣是亲自示范这个进入世界的使命，耶稣首先做，跟着他的门徒你和我照样去做。哦，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明白了。明白什么啊？无怪乎我们读到登山宝训的开头和结尾有一个很特别的、有一个很特别的形容。第一，登山宝训是怎么开始的？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读了出来了， Winnie 跟我们读，耶稣看见许多人就上了山，什么啊？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这里讲着耶稣教导开始的时候，他是好像我这样啊？不是，他不是起身的，是吧？他是什么？他坐在那里。跟着呢，门徒是怎样的？哦，最好离开牧师有这么远，得这么远，最好坐到最后那排，如果最后那排后面再加排，我坐那排。不是，耶稣的门徒是来到他的跟前，跟着耶稣开口教训。你说，咦，为什么这么特别的？做老师的不是应该站在这里的吗？现在你、上堂去中学、去小学、去大学，所有的老师都是站在这里的，牧师今天都是站在这里的，牧师不是坐在这里。如果牧师坐在这里，你以为牧师是不是弄伤了？是吗？不是，在耶稣的时代，教导的工作是坐在这里的。代表什么？权柄。代表那个教导者的资格。代表讲嘢嘅嗰个人，佢系有权柄嘅去做呢个教导嘅工作。咩人系企喺度噶？啊，你唔敢讲啊，因为你坐喺度啊嘛，系咪？啊，听嘅人就企喺度嘅。啊，我哋试下而家好唔好啊？唔好啊，你以为我讲笑吓？ 嘅系企喺度，代表尊敬啊，啊，代表恭敬啊，代表接受啊，代表我同佢系截然不同嘅身份啊。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得见呢度耶稣所做嘅，正系老师，正系一个有权柄者喺度做宣告嘅一个表现。唔单止系咁，到我哋呢一个登山宝训结束嘅时间，头先我哋读嘅圣经系一头一尾啊！我希望你发现哦，第五章头嗰两节，第七章最后嗰几节，去到结束嘅时候，耶稣点讲咧？耶稣佢话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乜嘢啊？去行的、啊、就好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跟着他又再怕你听不明他讲什么，他又再讲另外一个极端了，凡听见我这话就不去行的，就好像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之上。耶稣为什么要教他的门徒啊？哦，有好多意见，有好多好嘅意见，咁我而家讲啲好意见俾你听，等你参考一下啦，等你咧谂谂佢啊，咁系嘛，考虑下听唔听啊？如果唔啱听唔紧要噶，我下次又再讲过啊，咁讲啲啱听嘅为止啦，咁系咪咁啊？唔系，耶稣开口教导只有一个目的，佢要求听嘅人乜嘢啊？听而又行啊，是听而遵行，是耶稣教导的唯一目的。耶稣的说话不是某一些好的意见，不 是供人参考的生活智慧，不是这个耶稣清楚表明 他坐的坐姿以及他讲的每一句说话，清楚讲明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宣告和命令，是所有跟随他的人应当遵行的。听的目的就是为了遵行，无怪乎所以结尾的时候，当耶稣讲完这一切话，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经文说什么？他说因为他教训他们什么？正像有权柄的人，我们一起读，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的教导是带着权柄的，耶稣的教导是要求人听完遵行的。耶稣的教导不是供你参考，不是生活小智慧，不是不啱听就算数。弟兄姊妹，听而遵行是耶稣教导的目的。听什么？听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教导在哪里？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那里。这个叫登山宝训的，就是耶稣教导的核心，就是他讲的希望我们听而遵行的浓缩。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个耶稣？为什么我们要听这个耶稣？他以为他是谁？我妈我都不听，是吧？耶稣、啊、我不是说我自己、啊、我很听我妈说、啊、耶稣是谁？耶稣的是从神而来，是成全摩西律法的那一位立约者。如果我问你，旧约圣经里面有哪个在山上领受神的律法，而且是向上帝的子民命令？哪个？你会想起哪个？摩西。事件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两段的圣经里面。出埃及是以色列人自己身份得着上帝的建立和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出埃及是以色列人清楚知道我是谁，或者我不是谁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神的子民被上帝拯救，是一个本来以埃及为主，变成以神、以这位耶和华为主的一个民族。神不是好像埃及的法老那样用榨取、用欺压的手段来到巩固自己的权力。上帝忠诚于他的子民，上帝要做的主是给他们，以致他们可以在辖制里面得着释放。上帝不断做的是释放人的工作，上帝是忠诚他的子民，是释放他的那一位。 以色列成为一个被释放的民族和国家，他可以忠于一位独一的真神，不再需要受制在其他一切的事情上面，不再需要受制在叫做埃及的那位法老 的权柄底下。现在耶稣同样在山上面，他不像摩西将神的旨意转告给人知道，耶稣自己是从神而来那个和我们立约和新诫命的颁布者，他就是神啊。耶稣自己，他不是摩西，他不是一位人，他不是一个人，他要转告上帝的心意给百姓知道，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颁布新律法的那位立约者，他所颁布的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天国的子民人生在世以怎样的方法行事为人，他颁布的这个是他的大宪章，是他的大宪章。你要在这个天国里面有份，这个就是你行事为人的宪章。当耶稣是从神而来大宪章的颁布者，那耶稣在昔日的门徒面前，在今日的你和我面前，那我们又是谁呢？如果耶稣是那位老师，是那位立约者，那我们是谁呢？那我们就是他的学生，我们就是他的门生，我们的位置是一位虚心受教的行道者。李牧师，我明白，不是，你不明白，你不知道。因为今天教会里面充斥着很多将耶稣当自己看作是耶稣 fans 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啊？今天有很多人看自己只不过是耶稣的 fans， 粉丝啊，知道我说什么了？我们认为耶稣很好，唉，耶稣很好，耶稣很有爱，耶稣讲说话又很有道理，大部分啦，那些我不觉得他有道理，那些就没道理了，那些我不喜欢看，那些我就觉得他没道理了，大部分说话都很有道理。做耶稣的 fans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会很渴望他可以亲近你的，可以近到是跟你是有关系的，可以近到可以得着他的祝福保佑的，不过千祈不要太近，近就够了，千祈不要太近。耶稣，我永远是你 fans， 你千祈不要走得那么近，因为太近呢我会害怕的，因为太近呢我会觉得是我会要牺牲的，因为太近呢就埋身得济了，就要求我委身，我不济，我做你 fans 好了。换句话来讲，挂名的信徒呢就得了，我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就可以了，我觉得耶稣很好，我觉得我做受益者，我做受惠者就得了。你问我跟不跟随耶稣，当然跟随啦，不过我是跟随到这里而已。什么叫这里啊？哪一里啊？可能我是跟随到教堂出口而已，我离开了教堂出口，我就不是耶稣跟随者了，就耶稣是我的跟随者了，耶稣听我说的了，耶稣就听我去点的了，做我喜欢做的事的了。那你的耶稣，你是跟随到他去教堂门口的，出口的，出了去那个不是你的上帝了。有些人说不是，我跟到耶稣我出了教会出口的，不过呢我跟到去我的荷包的开口的，荷包不开口我跟随，荷包要开口呢我不制了。有些人就说我跟随耶稣，不过呢我跟到去屋企门口，屋企哪个话事啊？基督是我家之主，讲笑啊，是吧？我就是我家之主咯，你这么不听话，是吧？有很多基督徒回到屋企，跟夫妻的关系，跟仔女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不是耶稣是我的主，是你是你自己的主。又或者有些人跟随耶稣跟到去哪里？跟到去仇人的街口，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你要我原谅他就怎么都不可以。你跟到去仇人的街口， 有些说我跟随耶稣跟随到感情的关口，其他所有东西我都可以给你耶稣，感情的事都是我说事，你不要那么多事。做耶稣的 fans 呢，好像做明星的 fans 一样，每一次他表演你都会很陶醉，是吧？哇，耶稣真的好，耶稣呢为我做这么多事，好陶醉，好欣赏。但是表演过后，陶醉过后， fans 的生活就怎样？一切如常。你都是不要那么多事的，耶稣。弟兄姊妹朋友，耶稣不需要 fans 支持。你不需要加入去 Facebook 他面书的专业 fans 专业。耶稣需要的是什么？耶稣需要的是跟随者，一个甘愿为自己生命摆上乐意委身，用耶稣自己的说话，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他的人。耶稣需要的是这些人，耶稣不需要 fans， 耶稣不需要你的鼓励，耶稣需要的是跟随者，耶稣需要要求的是立志一心一意跟随他，永不离弃的人。为什么今天不少的基督徒会当自己是耶稣的 fans 就算数呢？会认为耶稣很好，耶稣很有爱，耶稣讲话很有道理，但是却是没有认真的在生活言行里面按住他的要求去行呢？有些弟兄姊妹举手说，我都不知道耶稣讲什么，我都不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我再提你，耶稣的教导在哪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耶稣的教训在哪里？在登山宝训的里面。你有没有圣经？有。不过你本圣经放在哪里？书台、书架。我没有拿出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让我们首先认定你和我是他的门生，你和我是虚心受教的行道者，这个是他的要求。你要成为跟随他的人，这个就是他的要求。没有第二个方法，没有第二个途径，没有第二个形式。耶稣这个要求不是人生众多选择之一，这个是一个唯一他的命令。你要跟随我，你就跟随我了。懂不懂得听？或者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对他的教导我们不明白，是可能的。甚至我们有时候跟随他的时候是会失败的，也都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认定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的宣告和教导是必要的，是我们要遵行的。不是众多意见里面其中一个选项。耶稣不是给你 A 餐、B 餐、C 餐任揀一个啦，你揀什么我都欢喜的。这样耶稣要求的是我们遵行他的教导，而且耶稣是必定会加力给我们去遵行他的教导。弟兄姊妹，不要做耶稣的 fans， 不要做耶稣的粉丝，你要做的要做一个耶稣的真门徒。基督徒只有一个意思，基督徒只有一个意思，基督徒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不过你做了这个抉择没？当我们要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读这个叫登山宝训耶稣的说话的时候，在这个早上我们都未读，我们只是读了一头一尾。但我首先要邀请你做一个决定，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你是不是愿意做一个虚心受教的行道者？如果不是的话，你打开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没有意思的，你读每一句你就他讲一句你顶一句的，你就每讲一样你就说怎可能啊，怎做啊，没得做的，神咩，你估我是不可能的，没意思的。那你这样读，我邀请你每一位弟兄姊妹，你和我先做这个决定， 我知道耶稣所讲的是我要遵行的，我决定遵行，我会有软弱，耶稣帮助我，会有失败，耶稣会拯救，但是那个要求没有改变，那个要求没有改变，不是跟随着耶稣行事为人的就不是他的门徒。英文很简单， Those who are not following Christ aren't Christ's followers，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清楚，清楚到我们都不想接受，是吧？不是跟随耶稣行事为人的就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弟兄姊妹朋友，我们必须先做选择，跟随者就是跟随耶稣，不跟随的就不是耶稣的跟随者，就是这么简单。基督徒、信徒、门徒、圣徒，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请你留意，从来都不是用来形容不同属灵境况的人。哦，圣徒最高级，跟住咧就系使徒啦，跟住就门徒啦，啊再低级啲啊基督徒啦，至低级啊我哋啦，我哋做门徒嘅啫，咁冇呢样嘢噶。我唔知几时基督徒喺度自己呃自己，制造一个咁样嘅阶级观念出嚟。耶稣只有一个要求，就系做跟随佢嘅人，跟随佢嘅就系基督徒，就系信徒，就系门徒，就系圣经所讲嘅圣徒，只有一样。基督徒不是指一个仰慕耶稣的人啊，我好像遥远的 fans 是不是啊，揸住他张相啊，等他呢有一天、偶遇经过的时候呢，递给他签个名啊，耶稣啊，我好满足的了，有你的签名。对不住，基督徒不是一个仰慕耶稣的人，基督徒甚至不是一个受过耶稣恩惠的人，基督徒亦都唔系一个只相信呢个世界有一个叫做耶稣嘅人。基督徒只有一个意思，呢、这个名字、呢、这个称呼只有一个意思、一个可能，就系一个跟随耶稣嘅人。做基督徒唔可能唔认真看待耶稣嘅教导同埋命令。弟兄姊妹朋友，你系咪基督徒？如果你系基督徒嘅，我们必须要认真看待他的教导和他的命令。我们清不清楚？我们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活出他的教导？在往后十多个星期，我们会一起去留心究竟耶稣的要求是什么。我们是时候校正自己基督徒的生活，作为耶稣跟随者去跟随他，究竟在世是什么意思？你愿不愿意在登山宝训当中明白遵行他的要求和他的标准？弟兄姊妹朋友，听道而有遵行的人，耶稣说是有福的。听道而有遵行的人，耶稣说有福。反过来说，耶稣从没说过听道不遵行的人有福。如果你愿意作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抉择去活这个非凡的人生，耶稣亲自的应许是什么？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都是我们今早早上的金句，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比人世间一切的肯定，所谓的赞赏好千百万倍。耶稣亲自的肯定比世界可以比你的好千百万。我们同心祈祷。爱我们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不敢怠慢，求你帮助我们圣灵指教我们，再一次认真看待你的教导。我们特别在来紧这十多个星期，我们都将每一次的讲道、每一个的分享、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朋友、我们的内心，我们都交上摆在你的面前，求神使用，求神对我们说话，求神教正我们。当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间，我们就要彻彻底底的去跟随你的教导，认认真真的看待。如果我们生命里面过去是马虎的，求神改正；过去是懒散的，求神提醒；过去是失败的，求神建立扶起；过去是失意伤心的，求神医治前果。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要求，让我们活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的非凡生活。听我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